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咱们要来读的是诗篇第79篇，思考的整个话题呢，继续的要透过小狐狸、小公鸡还有狗大哥他们之间的这个故事来分享，到底我们是如何去更深的认识神的慈爱，还有他对我们的怜悯，以及他为什么会拯救我们，他究竟是为着什么来拯救我们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原本不需要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自己选择灭亡，自己选择悖逆，走在一个自取灭亡的道路当中。但是因着你的怜悯慈爱，你伸手相救，使我们今天成为您的儿女。求主你让我们更深地体会您的慈爱，同时也能够依靠您的慈爱，不再依靠我们自己的判断。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的小故事分享到，狡猾的狐狸觉察到了小公鸡的难过情绪，就趁机挑拨离间两兄弟的感情。他说：
哎呀，狗兄弟，你是不是怕小公鸡结识新朋友，就不再听你的话？你这样未免也太自私小心眼儿了。小公鸡呀，我真同情你，你这么优秀年轻，怎么能够甘心这样被一个不比你聪明能干的人控制和小看呢？我要是你呀，就一定广交朋友，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
听到这里，狗大哥忍无可忍，朝着狐狸一声大吼就冲了上去。狐狸立刻飞速落荒而逃，边跑边叫着：
小公鸡，你不听我的劝告会后悔的，我家就在不远的大树洞里，你想通了就来找我。
一溜烟儿，狐狸不见了，狗大哥也不恋战，立刻转回头跑到小公鸡身边，朝着自己的小弟兄说：
快，我们快走吧，这狡猾的狐狸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坏东西，在出发之前猫头鹰老师都告诉我了，让我保护好你呢。
小公鸡却还在半信半疑，生气刚刚大哥不顾及自己的颜面，当着别人的面说自己什么也不懂。狗大哥看出来小公鸡的情绪，于是提醒他说：
弟弟，你忘记我们两个以前说过，我们一定要彼此信任，不会被任何事情搅扰我们的友谊吗？
小公鸡不回答，闷声不吭地往前开始走，狗大哥追了上去：
小公鸡，你等等。对不起，我刚刚可能有一点着急，我不该说你什么都不懂的，我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这时小公鸡看着狗大哥，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愤怒，一下子好像决堤一样的爆发了。
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是全农场最聪明最伟大的英雄？你是不是从来就看不起我呀？我虽然比你小，但我
也不比你差呀，我不需要你的保护，我早已经厌烦你整天冒充整个农庄的守护神。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我，还不如我们两个分道扬镳，各走各的。我就不相信没有你我到不了大城市，我不需要你的保护，因为你的保护让我感到压抑。
说完还没等大哥反应过来，他就朝着狐狸逃走的方向跑了，边跑边说，
你别跟着我，我们完成任务以后回家再见吧。
故事说到这里，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心里为小公鸡捏了一把汗？真的，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很难得有神所预备给我们的最美好的友情，还有值得信赖的关系。好多时候这样的关系呢，在考验当中的时候，才会显出我们究竟是否真的信任对方。而当小公鸡和狗大哥面临着狐狸他的狡猾的挑拨离间的时候，很可惜的事情是小公鸡选择相信狐狸，而不是选择相信他过往与大哥所结下来的深厚的友谊。其实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神爱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用许许多多的恩典和怜悯铺垫了我们的道路，但是在每一次痛苦患难来临的时候，也同样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可能会被身周围的环境人事物所讥诮讽刺，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爱，怀疑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我们就很有可能落入到小公鸡的选择当中。我们会选择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过我们的生活，选择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自我保护。今天的诗篇79篇，在诗人向神呼求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的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当诗人面对很大的痛苦和挑战患难的时候，他向神呼求，并且求神为他名的缘故来拯救。正是如此，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我们没有任何人配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的好行为离神的圣洁和完美都是相距甚远的。唯有神因着他信实的慈爱，他的怜悯和他应当称颂的名，才会不断地向我们施行拯救，不断地向我们伸出援手。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父的面前，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挑战的时候，不是疑惑，不是发难，而是向着他献上我们恳切的祷告，求他按照他名的缘故来搭救我们，因为他从来不会背负自己。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选择相信，不要像小公鸡上当一样的选择去相信自己的感觉，而是要始终的选择神的信实，他为他名的缘故一定会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他的名，他草场上的羊要称谢他直到永远。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他草场上的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当我们深深地对您的爱产生疑惑的时候，求主你赦免我们小心疑惑的罪，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艰辛地依靠您，单纯地依靠您，不住地仰望您。愿您自己用您的信实来托住我们，愿您因着您名的缘故来拯救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7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为什么要发怒呢？他不是慈爱的吗？第二，为什么神要因着自己的名拯救我们呢？他的名有多尊贵，有多重要？ 而他的名又代表着什么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全家一起讨论和读经的时光，能够让我们更深地去相信他的慈爱，并且活在我们的信靠顺服当中。好的，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带你一切到主这里，不要怕，只要信，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你把黑暗挪开，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爱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爱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的爱永不止息，永不止息。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派探子进耶利哥。我们在上一集说到，上帝使约书亚兴起带领以色列人，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书亚从石亭案中派两个人作为探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两个探子就出发了，来到一个名叫拉合的女生他们家当中。拉合是一位性工作者，她正在那里睡觉。有人就告诉耶利哥王说，看啊，今天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我们， 耶利哥王就派了人到了喇合家中说，你要交出那两个进到你家想来偷窥我们这边的那两个探子。但喇合就把那两个人藏起来，而且他跟士兵说，那两个人确实来到我这里过，可是他们从哪里来我不知道，而且天黑的时候城门要关之前他们就出去了，而且他们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你们赶快去追他们吧，一定追得上的。但其实啊，喇合已经把那两个探子带上了屋顶，把他们藏在屋顶当中，而那些人呢就往约旦河的路上去追赶了那两个探子，直到渡口，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起来了。接着这两位探子还没有睡，那喇合呢就上到了屋顶，就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你们了，而且我们这边的人啊也都很害怕你们，因为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如何成为你们的帮助，而且把红海分开，而且我们也知道上帝是怎么样帮助你们的，而且我也相信你们的神。现在我既然这样对你们，求你们的神也向我起誓，要恩待我的父家，也求你们给我一个确实的凭据，要救我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们，求你们拯救我们的性命脱离死亡。那两个探子听到他这样说，他们两个就说，我们愿意以性命来替你死，你如果不泄露我们在这里，当神把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以诚实还有慈爱来待你的。于是喇合就用绳子把这两个探子从窗户这样把这两个人从窗户上面拉下去，因为他的屋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喇合就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往山上去，免得追赶你们的人遇到你们，要在那边躲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你们再回到你们自己的地方。两位探子就对他说，你叫我们所起的事与我们无关，没事的，当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来拯救你。接着两位探子就离开了耶利哥，到了山上去，在那里停留了三天，直到追赶的人回到耶利哥城，而且那追赶的人一路寻找这两个人的踪迹，全部都找不到。那两个探子回来了之后，才回到约书亚那里去，向他报告了他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他们两个对约书亚说，神果然把那全地交在我们的手中，而且那边所有的居民都很害怕我们。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约书亚派了两名探子去窥探情报，遇见喇合这位女生，虽然她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她相信上帝就是神，因为她知道上帝在埃及地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所以她很勇敢地保护了两名探子。也因为她的聪明和勇气，约书亚才能得到探子的情报，更知道上帝的约定是真的。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我们也要勇敢为上帝做对的事情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就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所有的行李搭乘末班希望班机，和星星一起旅行，
这次要学习不逃避，挥别我所有的恐惧，勇敢地走下去，
在这一瞬间，
慢慢
珊瑚百合睁开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穿越约旦河。我们在上一集说到，上帝要约书亚兴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前进迦南地，然而在前往迦南地之前必须先穿越约旦河，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约书亚早上起来，他就吩咐百姓说，当你们看见利未家的祭司抬着神的约柜时，你们就要起来离开我们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走。你们要知道，你们接下来要走的路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只是啊，你们要记得不要太靠近约柜，要跟约柜离一定的距离。接着约书亚继续吩咐百姓说，你们要使自己分别为圣，因为明天神要在我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对祭司说，你们要抬起约柜往百姓的面前过去。于是祭司就抬起约柜走在百姓前面。 上帝就对约书亚说，从今天开始，我要让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成为一个大的领袖。我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我怎样跟摩西同在，我也怎样跟你同在。接着上帝又告诉了约书亚说，你要吩咐他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要在约旦河中站着。接着约书亚跟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进前来，到这里来听神的话。接着约书亚就把神吩咐给他的全部都告诉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起行离开帐篷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在百姓的前面。那时正是收割的日子，约旦河的水涨满了全地。抬约柜的人到了约旦河，当祭司的脚一踏入水里，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停住了。慢慢的，约旦河就干枯了。于是抬神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稳稳站着，以色列百姓就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全部的以色列百姓都过了约旦河。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前往迦南地的应许即将实现。在穿越约旦河的过程，犹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神奇。上帝也透过抬约柜提醒以色列人，神时刻都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小朋友们，上帝从以前到现在都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爱我们。刚刚偏山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下次见喽，拜拜。
前在埃及畏罪奴仆，悲从罪中苦味，铁炉火热中而难登，磨砺数个位，时常叹息欲脱不能，黑暗全是蒙蔽，可怜从未曾知仍被俘敌，今我居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应与滚滚火泉，此泉长流热在油麦那，为我言行取之无穷，永不竭。热在今我居，仍被覆地。约旦河边迦南美地，我心羡慕依旧。因心渡河涌泉出迷，河水尽倒流，心到彼岸美妙乐土，时常流奶于蜜。阿肋路亚乐居仍美福地，今我居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应与滚滚火泉。